尊者。上师如意宝净美彭措法王在成都363医院内科13床住院已一个多月了。今天来自西京的多如清仁波切前来看望上师。仁波切未到之前，上师特意嘱咐一定要给仁波切安排法座。不一会儿，在一位侍者的陪同下，80多岁的仁波切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。他挽辞了为他预备的法座，只坐在一张小凳子上，便与上师拉开了架场。他首先祈祷上师长久住世，又谈到了印度、中国的佛教发展状况，天南地北、教内教外，谈话的主题不断翻新，他们却始终兴趣盎然，不见疲惫之象。上师问仁波切从国外回来带了多少侍者，仁波切回答说：“一个也没带，我单独一人回来的。”那太简单了，一路上谁照顾您呢？走时有人送，到了有人接，人多太麻烦。别看我年纪不轻，照顾自己还是足够了。看到这位藏地公认的大德如此的不讲排场，与一些没有修正却逝者眷属如云的所谓成就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两位伟大的精神导师进行了亲信的交谈，并发愿注视度众。离开时，仁波切为我们一一加持，然后由我陪同他回到了蜀都大厦宾馆26层的房间，里面已经有很多来自各地的眷属在恭候他。即将分手时，他特意入定片刻，并嘱咐我为祈祷上师长久住世，消除上师弟子们的违缘障碍，应念18罗汉祈请文10000遍，4面佛母心咒1亿遍，5垢忏悔序10万遍。我将他的话牢牢地记了下来，希望与道友们共同努力，为上师及各位成就者长久住世，消除各种违缘障碍而认真祈祷。壬午年5月初2，2002年6月12日，忍辱。今天在一家星级宾馆看到了一幕令人难忘的情景，一位顾客暴跳如雷，怒发冲冠，硬硬的拳头几乎挥到了女服务员的身上，但女服务员却始终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，令我钦佩不已。在6度中最难守持的即是忍辱，作为佛教徒时时熏习的也是要对一切众生修习安忍。佛经云：持戒即修定，安忍为主因，一切诸善法因安忍增长。然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佛教徒却比不上这位服务员。世间的服务员为了前途和饭碗，可以将忍辱修到如此地步，作为大乘佛子，为了自他的究竟安乐，却为什么在修持忍辱方面反而不如一位服务员呢？这不能不令我生大惭愧。从理论上我们都知道，众生因各自业力而感受苦乐，遭遇嗔恨对境，应归咎于往昔之恶业，而不应抱怨外境。无垢光尊者曾讲，众生感受各自之业力，为了父母等亲友眷属不应生嗔，甚至为了堪布、阿舍离、上师、三宝等也不应嗔恨他众。如果有受害的宿债是无法避免的，如果没有宿债则不会受害，并且仅由他人的赞毁也不能造成重大利害。对于打骂我们的人，我们不应像世间人一样视其为冤家，而应将彼视为善知识。世间的人不明因果，但依眼前是非而为恩怨有敌，这位服务员能将安忍修到如此境界，实在难能可贵， 将来也一定能感受安忍所带来的乐果。佛经云，安忍能断除一切诸恶根，一名能断除责难争讼者。若能在菩提心的摄持下修持安忍，将打骂视为消除宿债的良方，就一定能彻底根除恶根，得到究竟安乐。壬午年五月初三，2002年6月13日，加持。和很多人一样，我比较执着于加持品，也有几件十分珍爱的宝贝时常带在身上，如果不是十分亲密的好友，绝不轻易示人。有人认为这种执着大可不必，万法皆如梦幻泡影，为何如此尘劳牵绊？的确，从究竟实相来说，一切皆为平等清净，但从缘起显现而言，加持品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。记得90年在不丹拜见邻国清泽仁波切，当时天气异常温热，仁波切虽然赤裸着上身，却带着嘎乌河和一些加持品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。他将嘎乌河示于我们，并告诉我们，在这只嘎乌河里装着的文殊菩萨像，就是当年麦彭仁波切造论时时常放光融入尊者心间的文殊像。说完就用嘎乌河为我们一一加持，使在场的人和我都感到无上荣幸。法王如意宝也是一样，他那装满宝物的嘎乌河总是不离身，即使在沐浴时暂时取下，沐浴完毕也会立即戴上。另外，像黑帽噶举派的那只著名的黑帽，也成为万人敬仰的无价之宝。连不着相的禅宗也有一件祖师传下的法衣。既然这些成就者们都要向我们示现加持品的珍贵，可见加持品的不可思议缘起力，绝非我们普通凡夫所能了达。佛陀在示现涅槃时，也为我们留下了佛像、舍利等加持品，令我们顶礼供奉。许多佛经中也有将加持品、佛像、佛经带于身上，邪魔外道不能侵害的记载。所以在没有证得等净无二境界之前，千万不要轻视加持品的力量。壬午年五月初四，2002年6月14日，面条。今天与一位十分投缘的朋友一起聊天，从佛法到人生，从分前别后到大江南北，各位包罗万象，无所不谈。不知不觉午饭的时间到了，服务员送来的面条一看汤色便令人垂涎欲滴，一品味道更令人叫绝。世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没想到遇到好朋友，连面条也变得可口起来，心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。记得在我几岁时，一次父亲带我去卢霍，途经真都小镇，在镇上一间破烂不堪的小面馆吃了一碗面，哎呀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在那以后，我品尝了许多人们所公认的世间美味，却再也品不到那碗面的滋味了。其实我也清楚，一碗小镇上的面不可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味道，一切皆由心情所致。当时也许是因为难得出门，兴致很高，或者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实在没有什么美味可尝，同小时候的那碗面一样，今天的这碗面也会成为我终身难忘的记忆。记得古代的一位皇帝在流亡途中，偶尔尝得一种豆腐，感觉如天界甘露。流亡完毕回到皇宫，另御厨仿制，却怎么也做不出当时的美味。 仅仅因为对豆腐美味的强烈贪执，便促使他令众多厨师平白蒙冤，身首异处。如果那位皇帝知道境由心造的道理，也不至于屠杀无辜了。然而世间又有几人能明白此理呢？壬午年五月初五，2002年六月十五日，血尸。站在窗口，望着往来的人流，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不禁思绪纷纭。一阵嗡嗡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一只花白的蚊子落在了我的手臂上。原来是你这个家伙。只见他伸出吸管插入了我的手臂，我一边念着观音心咒，希望他能早日解脱，一边欣赏他吸血的憨态。可能是怕一不留神丢失了这份难得的食物，他始终目不斜视并纹丝不动。不一会儿，细细的肚子变得滚圆，他满意地抽出吸管，可能是吃得太多的缘故吧。笨重的他飞飞停停，在我身上驻留了好几次，才颤颤巍巍地离开了。空气中又响起了嗡嗡的声音，与刚才不同的是，欢乐的成分更重了。没想到心情快乐的时候，连蚊子也能奏出美妙的音乐。我赶紧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布施血肉时所诵的偈子背诵出来，以作回向。此福愿火遍之国，摧毁作害之怨敌，救度众生皆摆脱生老病死三有海。当然，布施一只蚊子微不足道的血，与世尊的功德实在不能同日而语。但滴水虽微小，见此满大气。作为凡夫，能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，相信总有一天就能达到与佛陀无异的境界。壬午年五月初六，2002年六月十六日，宾馆。一位居士告诉我说，我去世界各地都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，今天我一定要请您享受一下五星级宾馆的待遇。就这样，我被安排进了成都最豪华的锦江宾馆。刚下出租，从服务生为我开门到取行李，已能深深地体会到五星级宾馆无微不至的服务。走进宾馆，豪华的大厅更是令人耳目一新。走进房间，那价值昂贵的家具、宽敞柔软的床铺、洁净舒适的卫生间，无不令人惬意。走进餐厅，琳琅满目的中外各式食物应有尽有，挑逗着人们的食欲。在舒缓轻柔的音乐声中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我想，世间人所公认的最美妙的享受，恐怕也莫过于此了吧。但我也不由得偷偷计算了一下，我今天的消费相当于几万条泥鳅的生命，如果能将这笔钱用于放生，那该多好啊。躺在奢华的床铺上，想起冯梦龙的《寓世名言》中的一个故事。有个富翁白天吃着山珍海味，晚上躺在豪华的床上，却做着身处地狱的噩梦，令他痛苦不堪。他家的牧童白天吃着猪狗般的食物，晚上躺在草垫上，却在梦中享受着天人般的快乐。富翁为了与牧童交换梦境，不惜白日做工吃猪狗食，就为等待一个晚上的欢乐。最后，当牧童发现，虽然白天可以肆意享乐，但晚上饱受痛苦的滋味实在难以堪忍时，也最终做回了自己的牧童。所以，躺在美妙的床上，不一定能做出美妙的梦来， 躺在露天的草地上，说不定真能做出什么新版本的黄粱美梦。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醒来后发现，虽然没做噩梦，但柔软的席蒙斯着实让我不争气的胃痛了好半天。壬午年五月初七半夜，2002年6月17日，强忍着背痛，输于锦江宾馆地毯之上。侄子，本来不想在日记里提到自己的亲友，但今天听到的消息使我实在难以抑制，忍不住将它写了出来。侄子仁增诺沃今年10岁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是十分吝啬的。我每月给他一些零花钱，他从舍不得花。看到伙伴们买零食、饮料，他也只是在一边看着，宁可偷偷地咽口水，也不愿为零食花一个铜板。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是八方乞讨，四处借贷，真是一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今天却听弟弟告诉我，他将很久以来苦心积攒的600元零花钱全部交给慈城罗珠干部用于放生，自己一文不剩，令我十分感动。他历来善根深厚，十分喜爱放生。记得一次他被拖拉机撞到，伤势不轻，为了安慰他，我告诉他说，也许是因为你喜欢放生的缘故，才没有撞得更厉害。他回答我说，我也是这样想，真是感谢三宝的加持。虽然他失去了一些品尝零食的快乐，但他的收获却是难以衡量的。想到世间很多与他同龄的儿童早已熏染了世间的恶毒之气，为一己之力不惜伤害其他众生，如果遭遇为缘，也只是怨天尤人，哭天喊地。他能做到这样，无不归功于上师三宝的加持。我多么希望所有与他同龄的孩子都能像他一样，时时浸润在佛法的阳光雨露中，不再遭遇世俗的狂风暴雨，不再重蹈前辈的覆辙。我不知道他的未来将会如何，但他今天的行为的确令我随喜。壬午年五月初八，2002年6月18日，黎荣。法王如意宝离开喇荣，在成都养病已经8个多月了。虽然宝训论等经论中云，圣者远离老病苦，但为了实现轮回无常、生老病死、培植众生的福报，解救众生与无名魔障的压榨之下，上师仍显现笼中老态、病魔缠身的境况。几天前，上师若有所思地说道，如今色达的几千弟子一直苦苦地期盼着我的归去，我无论如何也应满他们的心愿。回去吧。早上7点，我们一行10几人悄然离开荣城，返回向往已久的喇荣沟。但由于上师身体欠佳，出发不久就开始呕吐，行至汶川已难以控制，不得不下车，坐在空地铺开的毛毯上继续呕吐。尽管一行人心急如焚，却仍然无济于事。对面的山陡峭地矗立着，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挡住了我们归家的路。滔滔江水汹涌澎湃，恰似我焦急难耐的心情。伤心的泪在心中流淌着，化为一首忧伤的哀歌。青山耸兮入云霄，江流湍兮掀波涛。几猖狂兮失不调，弟子心兮受煎熬。 如果学院的四众弟子得知现状，他们一定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上师的康复。望着显现上精神疲惫的上师，近在身边的我却无所适从。原打算住临县，但因目前的情况只能放弃，我只有先行一步到汶川，为上师安排下舒适的房间。壬午年五月初九于汶川，2022年6月19日。少眠，偶尔偷得闲暇，得以翻阅别人送我的《顶果钦泽法王传》，其中一段描述道：仁波切每天总是在4:30就起床，用好几个小时禅定和祈祷，然后一连串的活动就开始，一直到深夜。仁波切每天都得完成极其繁重的工作量。看到这里，令我惭愧万分。最近几个月，常常以身体为借口，舍弃了以前早起的习惯，有时日起三竿，仍在被窝里打滚。看到仁波切几十年如一日，从不给自己任何借口，始终保持少睡的习惯，真是令我汗颜。作为一名发愿立众的修行人，我必须珍惜时光，减少睡眠，精勤修习自利利他之善法。佛经云：轻者不多睡而常习行法，气堕产月系，色欲即是身。他人放逸时，贤者不放逸，他睡自己醒，如两马朝令。也就是要减少睡眠及一切无益之事，常行警醒觉悟之法。当他人昏睡时，唯有贤者独醒，宛如两马奔驰，能远远地超胜烈马一般，毫不懈怠。常保清醒的贤者，也能首先达到目的地。世间云：一切事情即模仿，模仿之中能生巧。虽然我是一名凡夫，贤者的其他圣迹我不能模仿，但少睡的精神应该是可以效法的。我不应该丢弃少眠的习惯。壬午年五月初十于米亚罗，2002年6月20日。发愿，我们应该时刻发清净誓愿，尤其是生生世世不离正法的誓愿。吉祥蛮天女狮吼经云：吉祥蛮天女于世尊前发三大愿，何为三愿？世尊，以我真谛加持力，利益无边众生所积之善根。世尊，愿我生生世世获得佛法之正果。世尊，此乃我之第一大愿。世尊，我获得佛法正悟后，不顾劳累，不生厌烦，而为众生宣说佛法。世尊，此乃我之第二大愿。世尊，我宣说佛法后，不顾自己身体生命而护持受持正法。世尊，此乃我之第三大愿。世尊，我已发此三大愿。世尊与吉祥蛮天女所发之愿作此受记。天女，如同所有之色法均可容纳于虚空，天女，如此恒河沙诸菩萨之愿亦均可包括于此三大愿中。此三大愿行径极为广大。吉祥蛮天女白世尊言：世尊，发此愿乃如来之加持力所致。世尊曰：天女如是。吉祥蛮天女曰：世尊，恒河沙数所有之愿均可包括于受持妙法之大愿中。世尊，受持佛法之行径如此广大。 如果想发大愿的人都能认真思维佛经的意义，该多好啊！但愿我能生生世世受持佛法。壬午年五月十一日与红旗桥侧，2002年6月21日上寨。得知上师回学院的消息，一西盆措和慈城罗珠早已在上寨等候。一西盆措已为上师安排了上寨最好的房间，虽说是最好的，但其豪华程度也实在不敢恭维。慈城罗珠、哲和我挤在一个房间里，这是一间未经打扫的屋子，满地烟头、垃圾、枕头、被单污秽不堪。但因为上师的情况有所好转，再加上久别的友人得以重逢，我的心情格外快活，绝不亚于几天前待在五星级饭店的感觉。安排的晚餐也十分可口，心的力量真是能超越一切。饭后我们一起去散步，途经一家新建的住房，这里曾是当地杀牛的场所。慈城罗珠感慨道：人真是可怕的动物，对其他动物的生命毫不在乎。如果这里是杀人的地方，人们是绝不会在这里安家落户的。这里一定聚集着许多牦牛的冤魂，我们为他们念诵了回向偈，但愿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去处。对面山上印着观音心咒的经幡迎风摇曳，附和着我的祝愿。夕阳在山巅洒下最后一抹金黄后，迅速地消失于地平线，上寨迎来了新一轮的黑暗。回到房间，既没有水也没有脸盆，隔壁嘹亮的鼾声透过薄薄的木板清晰地传了过来，敲打着我的耳骨膜，如同一首安详的催眠曲，将我赶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壬午年五月十二日，2002年6月22日，傍师。破显宗四根本戒、造五五间罪等罪业，通过密宗的灌顶忏悔后，仍有极生成佛的机会。但如果从内心诽谤上师，则绝无极生成就的机会，并且会长劫于地狱中，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。密集金刚续云：众生造五无间等罪，好如烟海金刚乘，依止即可得成就。诚心毁谤上师者，修持也不可成就。其注解《明灯释》中也云：不仅诽谤上师者不得成就，与之接触的道友也不得成就。毁谤上师、违反誓言的人，不可与之长期交谈交往，否则对成就有极大影响。所以我们平时在接触道友的时候，应首先观察其对上师的信心和恭敬性。若有人毁谤上师，应予以制止，若不能制止，则应远离，否则会玷污自相续。其实对于上师的看法，皆是自己内心的映照。非西法师云：彼有墨点，对镜恶墨，但开于镜，即可得也。好无是非，对之前进，不了自心，但游于镜，即可得也。如果在镜中发现鼻子上有了墨点，却企图通过试擦镜子去消除墨点，显然是愚蠢之举。同样，在眼见耳闻外境之时，若有喜好厌恶的念头，包括对上师是非过失的评价，也只能归咎于自心，而不能怪罪埋怨于外境。如果内心不清净，即使执欲真佛，也不能见其功德，如同善心比丘一般，终将毁坏自己。我们应当清洗掉对待鼻墨般的分别念，视师如佛，方可正达万境贤真之境界。 壬午年五月十四日于四尔坝，2002年六月23日，迎接。一大早，我就被即将回家的兴奋催醒，推开窗户，一片生机荡漾，又到了日常蝴蝶飞的境界。天出奇的蓝，没有一丝云彩，所有的树木都吐出了新绿。太阳从东方跃出，驱散了朦胧的晨雾，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。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瑟尔坝，开始向学院出发。沿途的寺庙和村落都听到上师回家的喜讯，他们手捧哈达，在路的两旁恭候着上师的车辆。当上师摇下车窗玻璃向他们挥手致意时，所有的人都眼里噙着泪水，一年来对上师无尽的思念都化为了阵阵桑烟，袅袅地飞往蓝天。车到霍西，30多辆摩托车行走在队伍的最前方，之后是100多匹由健壮汉子驾驭的马队组成的开路大军。上师的车行走在前方，声势浩大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。听说有100多辆车加入了迎接的行列，真是宝马香车洗满路，迎接的队伍走到哪儿，那里就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当车到达懦弱的时候，迎接的氛围达到了高潮。来自学院的僧众身穿统一的黄色袈裟，排成两列，仿佛天人的飘带一般飞舞飘荡，一直延伸到耍把子的地方。整个山坡上人头攒动，黄色的僧衣是青色的山峦被染上了一层流动的金黄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他们翘首期盼，凝望着上师归来的路。如今当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幸福，千言万语化为了兴奋的尖叫，无声的哭泣。虽然上师因为疲劳没有给大家说话，但他的归来已经足够，如同婴儿回到母亲怀抱一般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上师在身边的踏实。夕阳西沉，银汉斜挑，繁星点缀的夜幕笼罩着大地。尽管草原的夜晚仍是寒冷依旧，但我相信帐篷里的每个人都同样做着甜甜的梦，因为他们的心是温暖的。壬午年五月十五日，2002年六月24日，痛心。四大不调时，会遭受身心的煎熬，有时看到别人的言行，也会感到痛心。有的人曾经虔诚地医治上师，并且得受过传承，现在却妄想过河拆桥，公然宣称他从此以后不再是我的上师，我不再医治他。这种行为虽然很愚蠢，但却并非个别现象，我们时常都能在自己的周遭耳闻目睹。心情好的时候将其视为上师，处处小心翼翼，恭敬备至；失去信心的时候却将上师抛之脑后，恣意毁谤侮辱。这种行为十分令人痛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不懂佛教教义所致。上师并非以想象安立，只要以医治之心于其前得一句以上的法，均为自己的上师。藏地著名的阿旺彭措格西与菩提道次第比录中云，是上师与非上师，界限并非以想象而定，而是自己以想医治之心与其前听受一句以上的法，均安立为上师。佛经云，闻受一记法，若不思为师，转世百次狗，复为戒疮者。 噶当派的祖师大德们也发人深省地教诲后人，若不恭敬上师，精通三藏也无力。尤其因对上师声称而舍弃，过患更是不堪设想。时轮金刚曰：“于师声称刹那树，摧毁此树劫善根，且于此树劫时中感受地狱猛烈苦，因此不管如何都不应舍弃上师。”一看到某些人对上师的满不在乎，叫我不得不深感痛心。壬午年五月十六日，2002年6月25日，此时天气有点发闷，西边笼罩着朵朵黑云，可能又要下雨了。看到路边停放着的很多尸体，心情也像天气一般沉闷起来。无物能挠，何况蠢资皮带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牢固稳定的，更何况这副愚蠢的臭皮囊呢？无论何人也免不了一死，自己不久也会像他们一样奔赴黄泉，到时候有什么把握呢？虽然获得人生，跨入佛门并直与大恩上师，但却常常被世间琐事牵绊，没有认真修持，看见了人间的悲欢离合、风风雨雨，方知世味浑如嚼蜡，年光急于跳完，应为生死之大事做准备了。无始以来，因无名愚痴，我等所造恶业难以计数，仅凭自己之力想了脱生死难于上青天，所以如果临死之时没有其他把握，意念上师一定是最好的。上师是一切三宝的总集，意念上师也即意念三世十方诸佛。妙壁请问经云：何人死亡时刹那意念失，为最胜往生，此人定成佛。所以不管自己的罪业有多深，临死时能意念根本上师，即能往生清净刹土，并获得佛果。如同一粒沙子入水即沉，纵有数千万斤顽石，若能装于大船，即可不沉而抵达彼岸一样，临死之时如果能意念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根本上师，就是通往极乐世界最好的往生大船。不知我临死时能否意念。喇嘛请。壬午年五月十七日，2002年6月26日。